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在这边来学习。那从现在开始是我们正式的一个课程，我们这次高二班学生联会的课程，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真实的爱，然后我们读经的进度是雅各书，所以我们要利用在晚祷会之前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读雅各书。好，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找时间去把它读完的部分。然后传道人会在每天的早晚祷利用雅各书里面的经文跟大家做一起分享。所以我们先都把圣经拿出来。你要先把你的圣经拿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其实非常的短，只有五章而已。刚才天使老师也有告诉我们，雅各书它不是写给雅各的，它是写雅各写的。那圣经里面像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那个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跟提多的，但是雅各书是雅各写的。而且天使老师有特别提醒我们，这个雅各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其实有两个叫雅各的，一个就是常常被耶稣带在身边那三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彼得、雅各、约翰。但是那一个雅各很早就殉道了，所以这个不是他写的。另外一个雅各是亚勒斐的儿子，但是这个也不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然后从一些历史的背景，刚才有讲到这是主耶稣的弟弟，而且我们一般会称他是公义的雅各。当然有一个特色，就是刚才天使老师所说的，他的祷告到他的脚像骆驼的皮一样。刚才天使老师有给我们看一张照片，我觉得也非常的特别。当然我也有看过，有一次我以前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或者是看这些参考资料的时候，他很难想象什么叫做脚祷告到像骆驼皮一样。但是有一次传道去跟另外一个传道去协助一场类似学生灵会的部分，他晚上休息的时候，我看他穿短裤，我就问他，那个传道说，传道你的脚怎么了，受伤了吗？因为他的脚真的两个这个地方是不同颜色的。后来他笑一笑，他没有说啦，但是我后来就想到，原来是祷告。我就看一下我自己的脚，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你的脚真的有两个地方是这样子，颜色不一样。不要说像骆驼皮，至少不一样的颜色。它真的是，如果长时间的祷告，很久长时间的祷告，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我们不是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代表一种祷告的态度。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导读呢？事实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当然都是神的话语，但是它有它的背景。比如说我今天跟找一个我认识的恩琳，我跟恩琳说我们明天早上10点在教会集合，他可能很清楚知道我要跟他讲什么。假设说今天早上10点在教会集合，他可能知道我们要一起去参加高二班学生联会。但是如果这个信息呢让你的同学看到，他可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第一个，他不是教会的；第二个，他不是新主教会的，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呢，如果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所以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雅各写给暂住在12个支派的人，所以我们一般都可以去体认到，这个是写给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也不是住在整个迦南地的人，他们可能是暂居在国外的犹太人。那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第二节这里有说，因为就是因为你们落在这个百般的试炼中。那传道想问一下，你们觉得他遇到了什么样的试炼？他们遇到百般的试炼，圣经这个名词不是只有出现在这里， 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翻一下彼得前书，你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有一段很类似的话语，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六节，这里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得跟雅各都告诉他当时候的收信的弟兄姐妹，若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有大喜乐，只是暂时忧愁，所以你要忍耐，要成功。但是他们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吗？有人可以告诉我，你觉得是一样的吗？其实是不一样的状态。彼得为什么写信告诉当时的信徒说，在百般的试炼中要喜乐？因为当时候有很多从外面来的逼迫，比如说当时候信耶稣是不自由的，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会被排挤，因为在那个时候渐渐的信仰不是一件自由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甚至这个压力是从整个政府而来的，所以你来信耶稣你会被贴上标签，而这不是一个好的标签。不像今天你或许在学校，人家说你告诉别人说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许别人认为你有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标准，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表现。但是在那个时代，是你被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你会被排挤，甚至你可能找不到工作，甚至呢别人不想要跟你交往，那这是一种患难。那彼得告诉他们说，在这样的患难里面，你们要忍耐，要大喜乐。可是雅各在这里告诉他们的不是这种外来的患难。我们在雅各书里面不断的会提到信心跟行为的这件事情，而这样的患难来自于哪里？雅各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就是他不断的在问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你做一个基督徒，你的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行事的为人标准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们或许都会说，这是当然是我们的信仰是真理，但是你想一想，一个礼拜七天，一天有24小时，你在这个世界，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教育，所生活的时间有多少？你真的花在这份信仰里面的时间有多少？那你所受的这个教育，比如说你现在读的是高二，要升高二了，你从幼稚园开始读书，读的都是这个世上的学问，那什么是你行事为人的标准呢？这个其实是雅各书里面不断的在问你的一件事情。那雅各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是一种挑战，这是一种考验。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成为你的行事为人？所以在雅各书里面非常的强调，信心跟行为是要合一的。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借着读雅各书的时候，你要问你是不是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的信心，我们常常不断的在讲信心这件事情。信心是什么？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定义，但是信心一个很基本的，你今天为什么要按照圣经的话来生活呢？是因为你相信了耶稣。那这份相信呢，雅各说你应该要表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所以这也是雅各为什么要不断的写信给就是要写这封信提醒所有的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那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个认识下面呢，我们才来看雅各书，这样子我们会比较集中在经文的本身，而不会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想象。所以我们在看雅各书的时候，这是我们一开始要认识的。那我们简单把它分段一下，这是我帮助我们去认识雅各书。我们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9节的上半段呢，这是在讲到要忍受试炼的事情。 然后呢，雅各书其实一开始就说，你要胜过这个试验或者是试炼，要忍耐，然后要成功。那如果要胜过，要能够成功的话，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成功的时候，你要向神求。所以第五节有说，如果你有缺少智慧的，要向，应该向那个后世给我众人的也不斥责的神求。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按照经文的脉络在讲。你当然觉得你读书不够聪明，做事不够灵活，你都可以向神求智慧。但是在雅各书这里所讲的求智慧呢，要求什么样的智慧？求一个能够胜过百般试验的智慧，求一个能够你让你的身份跟你的表现可以合一的一个智慧。而在这样一个求智慧的情形之下呢，雅各就说，在这样的考验当中，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呢，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考验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已经高二了，我们都读了高中一年级，那考高中是要读高中要经过考试。如果你本来的高国中的成绩非常的好，但是你考试的时候失利了，没有考好，那本来你觉得你可以读第一志愿，但是因为你的失误，就是不管怎么样，到最后面你没有读到第一志愿，甚至落了好几个志愿，你觉得责任在谁的身上？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雅各书在这里其实在讲这件事情，如果你遇到一个考验的时候，我们可能最容易的事情就开始怨天尤人，好，怪这个怪那个，好，如果怎么发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不会考不好，我那天不要拉肚子，我就不会考不好，好，如果我那一天可以怎么样的话，都是我的妈妈好准备没有给我吃的干净，所以我身体不好。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理由，但是雅各书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试验呢，神给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所以他在这里讲，第一个，我们一般的习惯会有很多责怪的对象，包括我们自己，但是很多的时候更是怪别人。但是雅各书提醒我们，这样的考验呢，你不能怪天上的神，因为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所以在这里他其实不断的在讲到这件事情。那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给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而且是可以让我们胜过的，绝对不会是我们担不起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在这样的挑战里面呢，其实都跟我们有关系。好，他说这样的挑战呢，我们不能说我们被神来试验，我们常常是被自己的情欲来试验。就好像创世纪一开始所说的，是因要怪神设立了三恶果这棵树吗？好，都是因为神要造了这棵三恶果，所以呢亚当夏娃才会去偷吃。如果你是这样子想，那你都是把责任推给别人。但是雅各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你的眼睛看到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就觉得它是好吃的，然后你就伸手去摘了，是神的错吗？还是其实是你的情欲发动，然后你没有办法胜过情欲，所以你把它摘下来？这个是在第一章的地方其实在提醒我们的一个部分。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的一个部分。然后从第一章的十九节到第三章的十二节呢，这里讲到一个主题，就是要行道，不要只有单单听道理。这是圣经里面不断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刚才有讲到，做一个基督徒要像一个基督徒，不然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知道道理，你行不出来，圣经里面就说你不知道。这是圣经的一贯的原则。我们来看一个我们都熟悉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 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这里讲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我们都知道以利是当时候的士师，他也是当时候的大祭司。祭司除了献祭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人认识律法。以利的两个儿子绝对不可能不知道律法的规定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教人家怎么献祭，教人家帮人家判断遇到事情要怎么样处理，所以他绝对很清楚的知道律法的规定是什么，他一定知道。但是圣经对他们的定义是说他不认识神，因为他做不到，知道做不到就在神的眼中就等于你不知道。那雅各书呢，在第一章的十九节以下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二节，就是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如果你做不出来，在神的眼中你等于是不知道，那没有任何的意义，你的身份不能够帮助你，不能够让你得救，重要的是你要行得出来才能够让你得救。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你可以雅各书的第一章的26节27节，这里是雅各书里面不断的会提到的一件事情。刚才银轩老师有告诉我们，我们这次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记的，其中一个就是敬虔。好，那这里有讲到雅各书里面所说这个真实的虔诚。我们一般讲到敬虔，可能是刚才银轩老师所说的，来到会堂里面要尊重，这是神一个拜神的地方，我们应该有一个敬拜敬虔的表现，是我们想象的。但是在雅各书里面，他在讲真实的敬虔呢，除了我们一般拜神的态度之外，你可以看一下第一章的26节27节，他在这边讲了三件事情，都跟我们进会堂拜神关系不是那么样的直接。第一件事情，讲话，什么勒住自己的舌头。第二件事情是看顾孤儿寡妇。第三件事情是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都是非常生活面的东西。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在讲虔诚啊、敬虔这种事情的时候，是指着你的信仰有没有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就是讲的是我们的信心跟行为有没有搭配在一起。而这三件事情呢，你在雅各书里面不断的可以看到，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一直到十二节，其实就刚好是一个颠倒。在第一章二十七节这里说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而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他第一个讲的是一个我们在这世界上最常看到的，就是重富轻贫，这是世界的观点啊。今天已经走到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一个地步，只要你有钱，只要你穿得光鲜亮丽，只要你拿的是 iPhone， 提的是名牌包，大家就是看你高人一等。如果你的收入很高，你出入都是名车，大家都很喜欢你，这是世上的标准。但是雅各在问我们，也在挑战我们，那你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吗？所以他举的例子是这样子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走进来穿得很漂亮就坐这边，穿得很脏就坐楼下，是这样子吗？他问我们是这样子吗？在信仰里面，在我们做基督徒的身份上是这样子吗？那这是一种世俗的观点，但是在教会里面好像不是这样子。所以雅各说，但是你想一想，我们应该这样子吗？神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来都是找那一些软弱的、病痛的、有罪的，都是没有人要的，那都是耶稣的朋友，耶稣要做他们的朋友。那如果耶稣要做他们的朋友，难道我们把他推到门外去吗？好，所以雅各用一个这样的例子来提醒我们，那我们应该想一想，来参加学龄会一定有你本来就认识的，因为我们已经到高二班了，有你喜欢的朋友， 可是可能也有你觉得，这个跟我不太合，甚至我不太喜欢他，那你怎么样对待他？这就是你的信仰。雅各就是在挑战我们。那如果你真的是真正虔诚的一个人，那你怎么样去看那一些你不是那么喜欢，甚至你觉得他比你不如的人，你怎么样与他相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雅各在说，要看顾这个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从十四节开始看，其实他在讲，如果呢，你来教会里面看到人有人是饿着肚子来的，是穿着破破烂烂的，你会跟他说，主耶稣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吗？这样有意义吗？所以这个其实是雅各不断的在问我们，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像一个神的儿女，像神对我们的期待吗？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要知道，从旧约的律法里面，神就开始非常看重这件事情。以前我们在耕种的时候，现在应该没有人家里是种田的。以前我们在耕种的时候呢，田如果是四角的，那个角落是不能割的，那个角落是要留给孤儿寡妇跟寄居的，所以你不可以全部把它割完。然后呢，你在收割的时候掉下去的不能捡，这是路德记的背景，不然路德去捡什么？如果像我们中国人这么样勤劳，掉下去都要捡起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捡，掉下去不能捡，整捆的掉了不能捡。好，你把它绑好，一捆一捆的掉了，你不可以回去摘，那个就是要留给孤儿寡妇。无花果、葡萄树也是一样，你摘了一次之后，剩下都不能摘，因为那是要留给孤儿寡妇的。神对他的选民的要求其实都是非常生活的。你说你爱人如己，那请你把那一些留给别人。那雅各在这里讲的其实也是一样啊，是二章十五节这里有讲啊，如果弟兄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然后你跟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那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在背的经文说，人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要想一想，当你在背这些经文的时候，雅各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你有做到吗？再来第三章的地方，其实讲到一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就是控制我们的言语。而这个呢，雅各说这个叫做虔诚，这个叫做敬虔。所以好像刚才从一开始来到现在，我们都不会不断的听到说，在会堂里面我们要安静，除了祷告的声音，除了背圣句的声音之外，要安静。但是这个真的很难，因为这个本来就真的很难，可是这是我们要去努力的目标。这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追求。那这个呢，雅各说这是一种虔诚。你说你是敬虔的，你是敬畏神的，这个就是一个表现。所以我们在言语上，或者是我们今天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不管你传的信息，不管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有没有看到，其实你都应该要想到，那神都在看。这句话神看了高兴吗？这句话神觉得喜悦吗？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而这三件事情呢，其实会在雅各书里面不断的来出现。那我们从第三章的十三节以后呢，这里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看一下第三章的十三节以后到第四章的第十节，在这里再讲到一个，你今天所运用的到底是属天的智慧还是属地的智慧？就是说，你今天用的是这个世界的智慧呢，还是从真理而来的智慧？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判断的一个标准，但是他在这里判断的有给我们几个很明确的一个标准。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 有纷争、有嫉妒的话呢？那表示我们中间其实有的人运用的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不管你做的那件事情是对的或是错的。好，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嫉妒、有纷争？其实呢，就是有比较，然后有比较就会有骄傲，而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动机的问题，动机很难看到。哦，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学校，你考了第一名，别人说你好棒，你说没有啦，还好啦，我都没有什么读书，这都是场面话。那你心里到底怎么想，只有你知道。那你有骄傲吗？其实有时候连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心态。但是人跟人相处之间，其实这是我们不断的要去面对跟省思的一个地方。很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觉得我们在为正义发声的时候，我们在坚持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如果那个结果后来造成的是冲突、冲撞，甚至有肢体言语上的暴力，那雅各说，那你的动机绝对要去反思，因为那不是从神而来的。如果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呢，你在这段圣经你可以看第三章的十七节，他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呢，后面所有的形容都是非常的温和，都是忍耐的。而他第一个说先是清洁的，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动机是纯正的，你的动机是很正确的，而那份动机会表现在你跟人的相处上面，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你坐在你旁边的人睡着了，你有很多把他叫醒的方式，但是呢，如果后来他醒过来之后他就一拳揍向你，他表示你的方法一定有问题。虽然你把他叫起来是对的，或者是他在做了一件事错误的事情，比如说刚才我们在收手机，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看到有萤火虫在那里闪，那你怎么处理？你应该要有所表示，没有错，因为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但是那个表示的方法就很重要了。如果你的表示之后造成你跟他的对立或是冲突，那表示你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处理完之后他可以忍耐接受，然后大家可以有个好好的休息，那是比较好的。所以你的怎么样的表达的方式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我是好意，然后所以我要这样子做，结果他最后受伤了，甚至跟你起了冲突，那这样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雅各不断在提醒我们，我们要从我们外在的行动去省思我们内心的动机，真的是依真理而行吗？还是其实由里面掺杂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甚至是我们自己一种不好的情绪在里面。比如说我没有手机可以用，你也不要想玩，好，这样的情绪。但是这样的情绪其实常常它不会浮在上面，可是会借着你很多的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是在雅各书这里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而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的这个地方呢，他就在讲到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有团体，就好像我们现在一样，那在这个团体里面呢，更容易看到你的动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有时候你是个人，比如说你是一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你在外面上学的时候，你们班上其实多数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你的表现其实没有比较，没有冲突，因为大家其他人都是其他的信仰的人。但是在教会里面大家是同一个信仰，那在这中间是不是有冲突？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冲突的话呢，那我们更要去想一想我们的那一份动机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心里面我们要去察觉到的那一份需要去克服的情欲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不断地在强调说，你们要亲近神， 然后神就亲近你们，务要抵挡魔鬼。这个不是在讲什么属灵的征战，这是在讲那你心中的那个标准到底是真理的标准还是世界的一个标准。所以雅各书里面不断会提到一个字眼，就是心怀恶意。他不断的在问我们，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的行事的 为人的标准到底是跟这个世界一样呢，还是按照真理来行？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部分。然后从第四章的十一节到第五章的第六节，他这里其实提了三个例子帮助我们去思考。刚才我们不断的强调说，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呢，要有内在跟外在合一的一个表现。他就说啦，刚才我们有讲到言语的重要，他说那你会不会因为他做得不好就批评他？好，这个人做得不好，你用言语来显现出你比他高人一等，或者是你用言语看起来好像在指导他，但是呢让他很受伤。而这个其实有时候是我们会觉得，我不是啊，我是好意啊，我是要帮助你啊，我是为你好。但是雅各书这里其实不断地在问说，那你要看看他的感觉怎么样。他如果觉得很受伤，那你可能自己要思考。而雅各书在这里换一个角度提醒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去批评别人？为什么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要有的表现？因为他说叫什么名字？对，你叫什么名字？武义里。好，虽然我不认识他，武义里他是谁？雅各书说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会他会说你批评武义里呢？就是批评律法。为什么？因为他是神造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那你批评神造的人，你就是批评律法，因为律法里面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而这个律法是谁定的？是神定的。你批评他，我们也可以有一千个、一百个理由说我是为他好。但是雅各直接告诉我们说，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是神造的？那是神造的，那不是你造的。然后呢，你批评他，他是神造的，你没有这个资格。因为只有造他的神才有资格来做审判。好，只有造他的神来资格做审判。所以呢，在这里说不可以互相的批评，不可以互相的论断。因为你论断的那一个人呢，你就是在论断神，因为那个是神造的，那不是你造的，那不是你的，他是跟你一样，你跟他一样都是被神所造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设立律法跟判断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一位造他的神，也是能够救他的神。你以为你的批评可以拯救他吗？我想是不可以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虽然你自以为是好意，而这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一样可以常常看到啊，尤其是我们都是高二生，要升高二的，可是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家庭，读不同的学校，所以一定有一个高低上下的比较。那但是在这样的现实的环境当中，你怎么样看待那个以物质条件、以属世的观点看起来比你不如的人？你批评他吗？你讨厌他吗？你远离他吗？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动作，雅各提醒我们，那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你不要忘记了，那是神造的。甚至不要忘记，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算他真的不如你，但是神对这样的人从来没有放弃，甚至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常常拯救的就是这种人。哦，所以如果主耶稣都拯救这样的人，那你放弃他吗？你批评他吗？哦，这个是 雅各在这边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很生活的一件事情。然后呢，13节到17节的地方，这段圣经我们也非常的熟悉，甚至我们在商礼的时候常常会拿出来讲。我们应该要计划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的本分。就好像你们上了高二，再来就升高三了，很快就要读大学了。所以我们这次有排一堂课，就是我们的生涯规划。我们应该尽本分，可是雅各提醒我们，你在尽本分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要尽本分，但是你不要忘记，都在神的手里。主若不愿意，就不能做这个做那个。我讲一个见证，虽然这个是一个很年纪大的阿伯的见证。传道最近参加了很多场的丧礼，上个月，其中有一场丧礼让传道非常印象深刻，因为那是一个阿伯，他在安息日的时候。早上自己坐公车来到教会，然后参加安息日聚会，中午吃完饭还在那边聊天泡茶喝咖啡，还在一直讲话，一直讲见证。他不是随便讲什么，阿伯很喜欢讲见证。然后讲一讲之后突然就倒下去，传到现在在龙潭教会。这里有龙潭的吗？好像没有。龙潭教会离804医院非常的近，就在巷子口而已，救护车来再去，然后他就回去了。就是他倒下去的时候就走了，没有人知道。因为他那一天很健康，他虽然九十几岁了，他还在跟人家吃饭聊天，还在跟你讲见证的时候就突然倒下去了。这个是一个老人家没有错，但是难道年轻人就不会发生吗？我那这上个礼拜参加的一场丧礼，那个年轻人不到30岁，也很快就走了。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可是雅各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那如果我们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里面，除了尽你的本分之外，你不要忘记那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些该有的表现。然后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地方呢，是讲到说，今天如果主耶稣祝福你，你有好的学历，有好的工作，你有好的一个家庭背景，请问你怎么样运用你的钱财？为富不仁吗？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像神所为他们定下来的这些律法，愿意把一些部分，神所赏赐的一些部分给这些受苦的人呢？这个是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可以看到的。而讲了这么多之后，雅各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从世间的角度来看，信耶稣的人其实有时候看起来很软弱，因为呢遇到有一些事情，圣经都叫你要忍耐，要顺服，要忍耐，不要抗争，好像都没有为自己争权利。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第七节后面他又说要忍耐，其实在中文的圣经第七节的前面他应该有一个字眼，有个连接词，就是所以，就是因为前面有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你要忍耐。为什么可以忍耐？因为这里有讲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方向跟目标从来不是只有看在这个世界上。他说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来的日子近了，因为末日近了。而且第九节请大家看清楚，末日近了，耶稣站在哪里？请看一下耶稣站在哪里。圣经的用词非常的特别，他说耶稣就站在门口，他不是站在台中，不是住在美国，不是还要坐飞机飞很久，不是，他就是站在门口。为什么末日还没有到？因为主耶稣还没有走进来。但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要走进来，就是一踏步就走进来，末日就到了，在你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来了。而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你才需要忍耐。 如果没有信仰，我们不需要这样子，你可以跟世上的人一样，为你所要的，为你所认为正确的事情，都可以去上街抗议，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世界的方法。但是在信仰里面，这些事要这样子做吗？其实雅各都不断的在跟我们挑战，他说你应该要想一想，要这样子做吗？这是神所喜悦的吗？你会发现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他常常告诉我们要忍耐，他常常没有说主耶稣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马上就解决你的问题，你生病了，主耶稣医治你，你不能走路，主耶稣让你能够走路，甚至你们家死人了，主耶稣让他复活，主耶稣马上解决你的问题。但是在新约的书信当中后面的时候，他常常提醒你，你要忍耐，你要坚持下去，对的事情要坚持下去，因为你没有办法马上得到那一个你期待的结果，因为你已经不是一个慕道者，你已经不是一个初信徒，你要看的是一个真正的未来，是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个部分。好，我们还有十分钟，我们来后面的部分，我们来看几个我们可以放在心里面回去想一想的主题。好，刚才我是照顺序跟大家讲，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雅各书里面的前程，好，所面对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呢？我找一下。好，在雅各书里面说你会遇到百般的试炼。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试炼跟试探里面呢，其实如果你整体来看，他会告诉你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富人，有钱人跟没有钱人遇到碰撞在一起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有时候你可能是那个有钱人，你的家世背景很不错，但是你在教会遇到比你更贫穷更软弱的人，你的表现是什么？但是有时候你可能是那一个弱势者。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这里这段圣经非常的有趣，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九节，他说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一个本来在贫穷的弟兄姐妹，他后来努力之后他有一个好的成就，我们都为他高兴，但是下一句说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他说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本来很有钱，突然做生意就失败了，他都没有犯什么过错，或者是他非常认真的读书，但是他没有考好，考得很不好，他还是要喜乐。这是信仰里面对我们的期待，这其实是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我都这么努力了，但是那个结果不好，我又没犯什么错，但是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你会看透这些事情，你可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依然能够喜乐，就好像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常常所说的话一样，要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神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要把喜乐给我们。如果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你看到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喜乐呢？所以雅各说这就是我们遇到的考验。如果在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这样不合理的情况之下，那你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呢，雅各书提醒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我们遇到比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去表现？你是用嘴巴帮助他，还是你付出实际的一个动作？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好，这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个部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呢，其实会不断的讲到因行为称义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你要有一个外在的行为表现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在这里他用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物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为行为而不是单因信，这如果是和合本的圣经他前面有一个标题这样子写因为在第二章的21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称义被神看为义呢，不是因为他把以撒献在坛上嘛？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教会这么久，你一定也听过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所以，到底是要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那雅各所说的因行为称义，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有冲突吗？而且，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你会发现，还非常的恰巧。雅各说因行为称义，他举的是亚伯拉罕的例子；保罗说因信称义，他举的也是亚伯拉罕的例子。那亚伯拉罕到底是因信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当然，传道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方向去思考。其实你要看时候，要看什么时候啦？就是你在信耶稣之前呢，是因信称义。你今天进入到这份信仰里面，绝对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好，跟你的表现没有关系。圣经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是神爱你，神拣选你，是神帮你开了一条得救的路，你只要相信就可以走进来。前面是因信称义，但是信了之后呢，意思就是说，雅各是不断地在讲的，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你现在是一个信耶稣的人，那请你把你的信心用行为表现出来，所以这是没有冲突的事情。重点是你把它放在哪一个地方来看。所以雅各在这里讲的例子呢，都是说这个人怎么样去表现出他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都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在言语上面，在这个不以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上面，然后呢，在对待贫穷跟财富的这件上面，这是雅各书里面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刚才有特别提醒大家，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当时候的这个情境里面去读，然后你再去做你的发挥。才不会把它偏掉了，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虔诚一样。雅各书里面讲的虔诚，绝对跟我们刚才那个投影的上面那个敬虔意思不太一样。这里所讲的虔诚，都是讲你在今天生活里面的表现，不是只有你到会堂里面的表现，而是你在生活里面是不是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样。然后他要提醒我们，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要不断地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就会不断地去省思自己，那我是不是常常在说别人的不是，或者是常常在论断别人？那我们刚才有讲，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知道自己应该放在什么地位的人，你就不会去论断神所造的人，因为那个只有神可以做审判。你就不会去说人家的是非。然后呢，你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你就会记得把神放进来，应该是说把自己放在神的规划里面。你不会想了很多很美好，但是你却忘记了生命不是掌握在你的手里面。这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不断看到的一个地方。当然雅各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叫做律法。传道请问大家，用举手，你觉得律法的是好还是不好？好的请举手。 你觉得律法是好的？你的印象啦，没有你，三个，觉得不好的请举手。一个，那其他的呢？律法是好的还是不好？雅各书里面的律法其实很有趣，它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名词，叫做至尊的律法，还有使人全备自由的律法。传道要提醒大家，这里的律法，请你不要看到律法的时候就只有想到摩西的律法，就只有想到那一些什么洁净不可洁净的东西，或者是那些规范条规，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讲，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来没有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律法是好的。为什么？因为律法是神颁布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种印象，好像在新约里面常常会提到律法不太好？是因为后来的人把它僵化了，或者是说他只是重视那个条文，所以没有活出他的精神来。而这个是主耶稣来不断在挑战所有的当时候的人。好，所以律法，圣经里面保罗自己也讲，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把那个真正的精神活出来。就好像雅各里面，雅各书里面说，如果你批评人，就是批评论，批评律法，因为前面有讲，因为呢，如果你看第二章的第八节，他在那里讲到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然后他接下来说这是至尊的律法，律法的精神，这是神所颁布的，绝对没有不好，有问题的是我们，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能力可以做到。第二个，我们曲解他的意思，而这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其实是非常的多了。最后转到讲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做工，这是圣经所说的。但是什么叫做做工呢？这就是历代的拉比定义的。所以到他们最后呢，他们连做工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规范，都是超过我们想象的。比如说他们经过麦田的时候，有时候是做工，有时候不是。怎么看呢？看那个稻穗麦穗长得多高，如果已经长得结出麦穗了，你经过麦田碰到它，很抱歉，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就犯了律法，因为你脚碰到它，那个麦穗可能会掉下去，所以这叫做工。那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多少这种好像牛毛似，但是是非常僵化的规范。可是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觉得这个样叫做守律法，而这是主耶稣非常好挑战他们的一个想法。主耶稣希望人活出律法的精神，而这份精神是爱。在雅各书里面说，你要把它落实在生活跟行动当中。所以我们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简单把雅各书带领大家去思考，也盼望大家回去的时候重新去读它，重新把它读过，去想一想雅各为什么这么说，而不是我觉得他怎么说。所以你要先去了解雅各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书信，那当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去看圣经的经文里面到底他在讲什么，再来做一个判断跟思考。我们背了很多的经节，这些经节都是非常好的圣经的句子，但是这些句子它不是单独存在的，请你把它放到雅各书里面去理解，什么叫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是只是因为这个句子很好，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有前后文。好，所以请大家要花时间，利用这几天的时间把雅各书好好的读一读。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边，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